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天气凉了，小贝你也不多穿件衣服，你今年又是预备夸下海口不会感冒是吧？
对啊，我已经讲解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冒了。讲这话好像自己在咒诅自己啊。不过我们今天要继续讲雅各吗？
对啊，圣经也没有说雅各感冒。
对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呢这些属灵的伟人好像都平常不太生病？
我就曾经问过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我说这个还有很多事情为什么不记啊？
因为没有价值，是不是？
他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就没有分量。他说凡是与神永远的心意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没有记在里面。
所以这个禽流感啊这些病毒啊跟神的永恒计划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至少他们那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小事啊就没有记在里面。圣经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在城东支搭帐篷。这个地名有一点眼熟。
这个地名眼熟啊。这个地名还蛮特别，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威武的一个城市。
对、像你的喜欢看的武打小说里面的。
对，
有什么高人住在这个地方。但你看到示剑这个字啊，心里面应该灯亮一下灯，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当年来到迦南地头一个地方就是示剑。
那他重回他爷爷的故乡了、
你看亚伯兰啊，那当初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他父亲死在哈兰，他就带着侄儿罗德啊，圣经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然后这时候发生大事情，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了，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这是不得了。
所以、
因为本来亚伯兰在迦南地以外他只是做梦而已啊。我们那时候也说过，哪有这样的疯子做了一个梦他就去了，
对，
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是不是？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等他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呢，显然神主动向他显现，显现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站在应许地上了，这块地我要把它赐给你。”
亚伯拉罕有生之年示剑是不是他的呢？
不是啊，他就在那里支搭帐篷啊。
那现在雅各就是要来回来。夺回他应该属于他们家族的地咯。
雅各在当时还没有这么说，圣经只是说呢，当雅各回到迦南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头一站也是一样。既然圣经把这些事情记得这么清楚，雅各也晓得他要去抓这个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假设雅各大致上应该知道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示剑这个地方是对他祖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他的家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来到示剑？
对啊，
他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应该理所当然的有所期望。
所以呢？
所以呢，只是很可惜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34章的事情。
对，这个事情讲起来不太好的事情。
这有点儿童不宜，而且
对，
大致怎么回事呢？雅各他有一个女儿，对不对？这个宝贝女儿到示剑城里面呢，去看看有没有别的朋友可以认识。结果呢，
这猛一听就觉得这个女儿呢好像也太活泼了一点，到陌生的地方好像就在外面跑来跑去，是不是？
这个就不敢讲了，对吧？进去之后啊，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就侮辱了他。
那这一段我觉得奇怪，他这个城示剑是因为他这个儿子呢，还是他这个儿子因为住在示剑把他取名叫做示剑？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好像我们小朋友，我们在这边在美国休斯顿这个地方，难不成就有人把他的小孩子叫做 Houston 吗？
应该是有的啦。台湾来我认识好几个朋友叫做台生，对吧？
哦，台生，哦对，这种一定是呢当年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的。
嗯、好了，这个
台生，这个台生怎么样？嗯，
事件呢、啊、就喜欢他这个女儿、嗯、啊，就来求亲。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已经把这个女儿玷污了。
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对不对？
哎，雅各在这个时候有11个儿子，约瑟最小，他那些哥哥啊，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嗯，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妹妹让人家欺负？
受欺负，这时候要是不报复的话，怎么可以呢？
是啊，在当地我们头怎么抬得起来呢？是不是？
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了，雅各的儿子们，哎，现在这个势力很大。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因为这时候哈摩带着事件来求亲来了，
要把这个女儿娶回去就对了。嗯，
哎，他的这个哥哥啊，嗯，你看同样是神的遗产啊，在这些人的手里面就完全变了样。神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割礼，生下来的孩子呢，第八天都要行割礼。那雅各的儿子们，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叫做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摩，说我们家的男丁都要受割礼，你要娶我们的女儿呢，我们就两下应该成为异样的人，所以你们也要受割礼、
嗯哦、
你们受了割礼之后呢，哎，我们两家就成亲。哎，其实哈摩带他的儿子事件起先来找的是雅各，雅各当时就没说话，等他的儿子们从田野里回来，可能要大家商量着看怎么办。
嗯，这样猛一听好像这个父亲他平常好像家里的事情他不太管，他不是很关心他的子女。
对，我们那时候已经讲了，他在这个巴旦亚兰20年，你看他自己怎么形容他的日子，
失控的家庭。
对，他哪有什么机会去教育他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是很要命的，你到他年老的时候讲到对他这个尤其几个大儿子的预言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对他
蛮狠，
非常不满意。雅各这时候已经年纪相当大了，再加上他又瘸腿，
嗯，就心有余但是力不足啊。
他们就跟事件城的人这么讲啊，说你们和我们一样、嗯、所有的男丁一律受割礼。
这个讲起来这个要求也是还蛮不合理的哦，全城的人呢，不是只有这个啊这个事件一家而已。嗯，其他那些男丁不是很倒霉吗？对不对？干我们什么事？怎么连我们也要受割礼、嗯？
这个事件是花了功夫的。他为了喜欢这个女孩子呢，他就去劝说他同城的年轻人。啊、
是。
他讲了一些原因。他说：“你看这些人来啊，不如我们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做买卖。这个地方也宽阔，足可容下我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嗯、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成为异样的人民呢、啊嗯、诶。
哦，就是也可以把他们吸收进来壮大
我们自己。对啊，他们的群畜、货财、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
哦、
我们只要在这件事情上稍微依着他们就行了。
诶，会有好处的。嗯，
对。何况当初雅各买那块地啊，就是跟事件的家里边买的，可见事件这家人在这里是大有势力啊。圣经说，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他说啊，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就都受了割礼、嗯、
是。
结果怎么样，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圣经特别记他们的名字，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那这一个行动显然是雅各所不知道的，这是他们两个单独的行动。
哦，就趁大家的行动不方便的时候，
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哎呦，蛮血腥的呢，血腥的报复，
非常血腥，
嗯，
非常
像是黑帮电影的内容。嗯，
哎，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啊，你就不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的。
嗯，
他就是叛逆，
对，
父母亲很爱主，你从小也照着圣经的教训教导他们，可是他们就是叛逆。
嗯，
怎么办？
怎么办呢？对呀、啊，而且很多东方人的小孩子，说实在话，在美国这一边实在是不容易。为什么呢？
嗯，
因为外界人总觉得呢，你是这个中国人的话呢，你们应该成绩都要很好。可是其实中国人里面有成绩不好的，
对啊，
对不对？成绩不好的马上被人家戴了有色的眼镜，然后这样子，一般来讲这样子的这个年轻人呢，他就会觉得呢，咦，肤色已经跟别人不一样，又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他也没有他那个肤色该有的哎成绩上面的表现，他或许呢，他就去参加帮派啊、吸毒啊，这样的人呢在所多有。希望在这边听众朋友，你要是特别你的小孩子有这样子的情况吧，实在是应该好好的多多关心他们一下，实在是很可怜。
是啊。那中国的父母亲呢，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在战乱里面长大，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挺忙的，我们又跑到美国来留学，因此我们的小孩在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挺忙的。那这时候呢，遇见孩子出了问题啊，往往在处理上不是很恰当啊。中国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都还蛮乖的，
对，
等你发现他有问题啊，我每天上班忙忙忙，我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哎呀，已经来不及了。那这时候往往就是高压政策，很重的话说下去，试着要去板这棵树，对不对？那这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再加上言语的冲突，加上自己也生气，孩子也火大，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怎么办？这事情往往越演越烈。因此离家出走的孩子与父母亲决裂的孩子很多很多啊，
没错。
那父母亲呢，又往往替孩子先打算了一个前途，你要给我考第一名，你要给我念医学院，
嗯，
他根本就不管这个孩子的兴趣。
对，我以前听过那个这个，特别是老中父母在骂小孩，在吓小孩，那个实在是讲的话，真的是有的时候听了我都毛骨悚然了。
像什么？
我听过，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就是刚来美国留学的一个小女生，大概20来岁，来念语言学校。
嗯，
我发现这个其实她实在是不太适合读书了啊。真的说实在话，她可能有其他的才艺，可是她父母就逼她，然后看到她在这边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就他们就对她讲的话就说：“你要实在不好好读书，就去当女工。”
哎呦。
他就是人生好像就只有两个，你要嘛在成绩上面很好，要不你就他们就先跟着小孩子，其实他才20来岁一个女孩子，他对前途根本没什么概念。
对、啊，
可父母就跟他说，你要是不读书，你就最后就会变成女工，在工厂里面做一辈子不见天日，这样讲。哎呦，我在旁边听了心里都胆战心惊，哪有那么惨？
就是啊，这个对中共父母亲来讲呢，好像真的就是两个出路，要么你去做大学教授，要么你去卖鸡、对不对？
不过据称这两种可以并存，而且可以并存的蛮愉快的。不要再讲卖鸡，你说从事餐饮业，这样不是很好听吗？什么卖鸡都讲，我的听众搞不清楚，以为我们世外桃源现在开始在做生意。行行出状元这件事情不是挂在嘴巴上面的，我们必须要身体力行，什么行业都可以做，什么行业你都可以出人头地，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做这些的原因是什么，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嗯，
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有一个更
卖鸡不好，
卖鸡不好。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那中国基督徒需要有一些座右铭：“人活着不是单靠学位，
对，
人活着不是单靠白领阶级的好职业。”我们到最后，尤其一些信主的父母亲，儿女问题出来的时候。几个原则得守住啊！雅各在这个地方其实他做得挺好啊，你说他没有什么管教，没有什么作为，我们得看当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些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帮助的。
他有做什么事吗？
诶，他有、
啊、
首先27节、啊
27、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了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这两个根本就是土匪啊。
对啊，他们根本假借这个妹妹被欺负的名义，搞不好他们的重点根本就是要抢他们的东西。
谁知道两个哥哥带头啊，其他一群人都跟上去了。
嗯，
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 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掳掠了去啊。你看看雅各看见这个情况，他说什么？首先他把西面和利未叫过来，他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讲这话也没什么意义啦，就你就是发生啦、
啊。你别说啊，你别说，这个跟中国父母亲很不一样的。
啊，中国父母不是也是会这样反应吗？你在外面惹了这些祸，害爸爸的面子往哪里摆？
你要不要用连续剧的话讲一讲？
哎呀，你们这两个逆子，对不对？你们居然干得出这种事来，我一世的英名就毁在你们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上面，以后你看他们会怎么样对我呢？我不是天天要被他们追杀的吗？
嗯，
这是很普通的回答、
啊。哎，我们得注意啊，雅各在这里没有跟他们脱离父子关系，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家门去。他们回答他父亲说，他岂可待我们妹子如同妓女嘛？圣经就没再记下去，他们还有没有继续的谈话？
嗯。
这些孩子也知道闯了大祸，雅各也知道事情严重，现在你怎么办？对不对？
怎么办？
这个时候不是你动怒的时候，这时候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太晚了。雅各当初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放羊放羊放羊，从这个放羊里面呢，只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不被他母舅虐待死已经不错了。放羊里面他的儿子应该也在旁边，也看见神怎么祝福他，这是雅各所能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实实在在活在神的面前的人，如果这些孩子还是不听话，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有办法。
套一句现在最常说的话，就把他交给神就对。小孩子我们就是负责他，至于管教就让神来做。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讲，
孩子小你当然应该管教他，这两个人都已经成人了，你怎么管教他们呢？我们很难归纳出一个原则，尤其你替雅各当时的情况想一想。
嗯，
他并没有一个美国政府可以交官说，我儿子犯了罪了，我带他来自首。他儿子一定能够晓得说割礼是神传给他，他儿子恐怕也知道说，哎，这块地呢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爱杀就杀，有什么不可以的？他没个处理的办法，他去跟谁道歉呢、啊？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呢？既然用世界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乱象，
他知道这事情不对啊，这不对劲啊！神要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不是这样赐给我们的吧？这两个儿子的心呐、啊，那个手啊，那真是残忍哦。你看雅各年老的时候、把他这两个儿子叫过来就说，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同谋啊，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趁怒杀害人民，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那是事情过去很多年之后啊，他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悔改了，他这样子告诉他们，你就可以推想当年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对老雅各来讲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呀、啊！本来他到了他祖先所到的世界，耶和华应当向他显现的，没想到飞出横祸，让他措手不及，而且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不过他也没有拿一套大道理来教训他的孩子，能说的都说过了，能做的早都坐在他们面前，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他的孩子这个时候应该年纪也不小了，
年纪不小了，这个大儿子20岁，18、19岁，20岁一定有的了。雅各在这块神的应许地上是一无所有，但是这个人哪怕他别的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叫做等候神，神的应许仍然在他身上，在他的子孙身上，因此他也不能随随便便处理这些儿子啊。
对，
因此你可以说他在神面前仍然是抱着希望抱着信心的。做父母的有这个权柄啊，就是我的孩子出的问题再大，我仍然敢带着他到神面前来，求主改变他，求主在他们身上动工。你能做的做完了，你只有安静等候主，就像雅各这时候这样。 那这个等候可以是非常长的。后来我们晓得这些哥哥们呢继续做坏事，约瑟常常把哥哥的恶行来报告老雅各，那老雅各一直到死好像都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管住他这几个儿子啊。他们又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等到这些做哥哥的悔改啊，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
对，
但是那个结局证明了雅各的信心，不做什么是一种信心，你知道吗？
嗯，
没有力气，没有办法，仍然守在那里，是一种信心呐。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个指望当时不见得能够给你多少力气，也不见得能够为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但神是信实的神。
嗯，
遇见这样的事情，不要气馁，不要怕。你的情况不可能比雅各糟，不可能比约伯糟，但是后来的结局就显出我们的神不但信实，而且是大有恩典大有怜悯的神。此时此刻也不知道过了是多久的时间，圣经接着告诉我们，35章1节，神对雅各说，哎，这几个字一出来就好了，就好办了。
神主动要来帮雅各解决这件事情，
神一出面你就不用担心。不过这个神出面以及使得神出面的原因，和刚才我们讲当年神跟亚伯兰显现了，那是多么不一样。大家都听过一个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
没听过？
没听过啊。有个小孩他到河边啊，他去砍柴，结果一不小心呢，这个斧头就掉在河里边，他就在那哭啊，因为这样回家要挨打挨骂了。
普通的斧头就对了，
普通的斧头啊。结果就有一个老先生起来啊，问他为什么哭呢？那他就照实讲啊。老先生就去河里边捞了一把金斧头，问他这是不是你的，他说不是。又捞一把银斧头，是不是，他说也说不是。最后捡起来铁斧头，哎，他说这才是我的。然后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说呢，老先生看他这么诚实，就送他一把金斧头。回家跟哥哥一讲啊，哥哥很高兴，哎，也跑到河边去假装打柴，不小心呢，斧头也掉到河里去了。
这个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
这个当然是故意的了，
故意掉下去。
然后就在那装哭，老先生真的出来了，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斧头掉了。老先生捞起一把金斧头，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他说是。结果挨了一顿骂，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当然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了啊。对基督徒来讲，很多人都有这种金斧头心态。
哦，这种叫金斧头心态怎么说？
意思就是说呢，哎，我一信主啊，一定万事 OK， 就一定会有好事临到我们啊。约伯怎么发财，亚伯拉罕怎么发财，我就一样发财。我现在来到亚伯拉罕的地方世界，那还了得吗？
嗯。
可是对雅各来讲，显然这个事情没有显明，没有照我们人的意思去成就。神这次跟他显现是在一个相当危急的情况跟他显现，让雅各知道他仍然在这个地方掌权，他仍然是雅各这家的主。他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
对，
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就这么短，没有跟他讲任何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只给他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是什么呢？从事件上伯特利去。
哦，这些地方据说都有属灵的意义。
你把它一对起来就晓得了。当年亚伯拉罕从事件经过事件以后就去了哪里啊？去了伯特利了。伯特利是什么呢？伯特利就是当年雅各在旷野做梦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地方，他在那里交由立柱。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乃是天的门呢。亚伯拉罕后来在跟罗德分开，也就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嗯，
啊，亚伯兰当初刚刚进迦南地，在世界好像平平安安，神跟他显现。雅各到这里，神跟他显现呐。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一个很危急的情况，而且是一个相当不愉快的情况。
完全失控的一个很难收尾的结局。
哎，但是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哎呀，这几句话就够我们用了，
就是创世纪第35章的第一句就对了。
哎，这句话大家应该记起来，当你遇见一个自己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啊，尤其是你家庭里面产生意外， 你发现这一切的情况不在你的控制底下，你也没什么特别办法的时候，神有话说了，起来上伯特利去。那你看雅各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啊，神跟他这样讲啊，他跟他的儿女怎么说呢？他没有说你们大家听啊，神现在跟我显现哦，要我上伯特利。诶，他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说呢？圣经说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那时候到底有哪些人与他同在？他的妻，他的妾，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对不对？他要从巴旦亚兰带回来的仆婢人口，那也许甚至还包括他这两个儿子从事件掳回来的这些妇女儿童，
那就是还有一些外邦人夹在当中的，对，
没错。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观念，外邦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只是一个家族嘛。你看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全家七十个人，在圣经记得很清楚了，这不过就是一个大家族而已，
七十个人的家族也不算多大了，
哎，对中国来讲这个是小意思，是不是？三代嘛，三代四代，哎，但是这一个家族的人，尽管你看他们里面有这么多不像话的事情，这几个儿子不听话，但是这家人还守在一起。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神跟他显现，没有告诉他说你应该拿你这个儿子怎么办，他直接给他一个大方向，往伯特利去。那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现在到处都是伯特利，这个伯特利所指的应该是教会。但是在这边我们需要特别跟听众朋友声明一下啊，很多人以为说到教会去就是到教堂去的意思，不，圣经所说的教会是神所居住的所在，也可以说是神的殿，神所居住的所在。今天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个是耶稣基督以己身为殿，那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一个人一旦信主，我们的身子也成了神的殿，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今天更合适的讲，应该说是神的家，就是神儿女的集合。神叫雅各到伯特利去，为什么？曾经在伯特利，他说那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呐、啊，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可是伯特利有一个缺失，什么缺失呢？有神没有人，所以是个梦。现在呢，你要带你全家的人到伯特利去，你们这一家人来到伯特利，那个实质能够使得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就成了真真正正神的殿，天的门呢、啊。所以今天讲教会，你可以说是神的殿，但不是指着建筑物，而是指着神儿女的集合。我们这群神儿女中间有神居住的实际，神要我们与他同住，不再是一个梦，而是一件真真实实的事情。家有问题的时候往哪去？往教会去。
哦，你是说要是小孩子不听话，就到教会里面去叫那个长老啦、牧师啦，替你帮他管教他们，对不对？是不
是
这个样子？
你说，这不是我说，神光说到伯特利去、哦、那雅各跟他家怎么说呢？他这个邀请是普遍性的邀请，所有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到伯特利去。但是要去的时候有条件的，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哦，
因为这是耶和华神，这块地是耶和华之地，你要他掌权，你要归向他，你要寻求他，有一部分的事情你自己得做，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不管是拉结从巴旦亚兰带回来的，还是当地的人的神，与耶和华无关的一定要除掉，对不对？
对。
第二，要自洁，要更换衣裳。在旧约的时候，所谓的自洁，至少有很强的一部分是讲到更换衣裳啊、洗澡啊、把自己弄干净这些东西。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本意啊！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不断提醒我们，所谓自洁啊，就是悔改的意思啦。
哦，所以这边不是讲说这个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哎，就是再洗个澡，把头发也洗干净，然后换上一件很漂漂亮的衣服，这样去教会，不是只是讲这样的、啊。
他当然也不是说你礼拜天早上去教会的时候就不要洗澡，大家都不洗澡也很麻烦。哎，要往伯特利去，跟你住在世间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显然神没有在我们家中掌权呐、啊， 闹出这样的大乱子，我们需要到了一个神向我显现的地方。当在雅各的梦里面看见是有天上有梯子降到地下，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对不对？神跟雅各说话，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个地方让雅各说这地方何等可畏。那现在家里边出了这种乱子，他必须要把家人往那个方向去带啊。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情况，就是一出问题啊，教会的服事也不要做了，聚会也不去了。
对啊，可是这不是很合理啊？就是说，哎，我这样子还去服事，那太没有见证了，对不对？特别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你连家都没有办法齐，你还来侍奉干什么呢？
所以啦，这个传统的中国思想就跟信主的顺序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是越有问题越要投奔主，对不对？
哦，这是在这一点不一样。
那当然了，你看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啊，也认了罪，也定了罪，也判了罪了，也该死，是不是？哎，还要投奔耶稣，这就对了。
哦，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你跟人家说你越是需要主的时候，你越是发现自己不好，发现自己不够，就越应当到主那里去。诶，这个大家都阿们阿们阿们。
可是等到问题临到自己的时候，反而是在逃避去教会呢。
诶，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把到主那里去跟去教会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诶，他可能遇到很大的问题，就他关起门来躲在家里一蒙祷告，然后呢教会他也不去，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
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投奔主跟到教会去是两回事情，完全两码子事情。
哦，这样的想法不对。
这样的想法不是圣经的想法。雅各在这里神告诉他说要往伯特利去，是因为雅各家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外边有很大的危险。从后面你看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杀身之祸本来真的是临到他们呢。
对
啊，不但家里面这些孩子乱七八糟，整个的局面这下子可惨了，全家落在一个就像雅各讲的非常的危险底下。我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那这时候我看有人又要批评雅各没有信心了。这里面雅各到底有多少信心？神知道，他知道啊。信心不是一个表演，你遇见困难就是遇见困难，你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你觉得在神面前没路走就是没路走。
哦，不是因为你，因为你没路走的原因就是你信心不够，你祷告不够神，再回去好好再多祷告，不是这样。
今天有很多很奇怪的教导，比如说有一个很流行的教导，就是说你要 claim， 你知道什么叫做 claim 吗？就是站在主
宣告，
对，站在主得胜的地方宣告啊。比如说我现在手痛或者是胃痛啊，我要得医治，你可不可以这样求？可以这样求，可是呢，一旦要求呢，你就必须要站在主已经把你医好的地方继续宣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很难懂。
就是你尽管自己看见自己还没有好，也觉得自己还没有好，信心也不够，可是呢，你不能显出任何信心不够的表现，你必须站在主得胜的地方，因为主已经把你治好了，主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你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所谓的 claim， 宣告主的得胜。
哎呦，其实这个教导听起来会不会太高山仰止？好像这个办得到吗？
这个当然可以办得到，不过是不是每个人每一次都站在这个地方这样办到？当你需要告诉弟兄姐妹要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我们可能与我们的实情不合。雅各在这个地方处理的办法好像不是这样，我并不说那样是错的，那样当然有他的道理，可是那是不是圣经给我们唯一的榜样？不是。雅各在这里害怕不害怕？害怕。有没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他拿他的儿子也没有办法，拿他全家的境况也没有办法。可是当神给他一个方向说往伯特利去的时候，他完全知道怎么做。那这个完全知道怎么做，是不是他就不害怕了？不是。他需不需要把这个害怕藏起来，只讲信心的话来 claim 说我不怕，我不怕敌人不会来追？不需要这样做。我们经历主是因为主的信实与怜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与虔诚，更不是因为我们的见识。神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这一切都仍然在他的掌握之中。你 claim 也好，不 claim 也好， 你若心里依靠神做大丈夫，嘴巴就不会乱讲话。你若心里根本就在怀疑，那你告诉自己嘴巴去 claim claim 啊，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反而对自己不诚实，你反而会走迷失了路。
嗯，
雅各在这里你并没有看见他说什么了不得很有信心的话来宣告主的得胜，只是他很晓得说我们要往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的问题自己需要处理掉。这个处理掉还不是我两个儿子乱杀人啊，脾气这么坏啊，像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创世纪最后他指他两个儿子所说的那些话，而是说呢，我们中间有外邦神，我们不洁净，是不是？
问题是出在这里，
因此我们才会行出这种可咒可诅，成为我们愤怒的奴仆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尊主为大嘛。
嗯，
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
哦，这耳朵上的环子是不是现在特别在美国常常看到很多男的他的耳环戴一边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说很 gypsy 这种，都是外邦人的习性啊，当时也是这样。这些东西，你看圣经从创世纪到这里其实没有告诉他们说可不可以戴耳环，是不是？可是他们的本性里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沾染，当雅各这样一讲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不对的东西就自己拿下来，而且都交给雅各。你就知道雅各这个人啊，表面上看起来他拿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可是他实在是有属灵权柄的。
嗯，这个时候儿子又还乖乖的听话，没有再反抗什么。
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分量，以及神的话在他生命中有没有分量，是没有办法争议的。同样一句话，假如同样一个吩咐是流便站起来讲，犹大站起来讲，
你可能没有人理他。
对，雅各是很简单的跟他们讲说，第一，我们要往伯特利去，那是曾经向我显现的那一位神。第二，我们去的时候要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了。第六节说，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住的人到了迦南地的
路斯，
那就是伯特利，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什么意思呢？伯特利神的意思。你看，一切的人就听他的话，一切的人就跟他走了。你说雅各没有办法，雅各来到神面前很有办法。
我们的孩子要是不听话的时候，在家里就不要怎么教训他，把他带到教会来教训。当着长老牧师的面就给他打下去，会有用
呢？我还是一句话啊，什么事情怎么一到你嘴巴里总是这样12:05，
似是而非这样。
你知道什么叫做12:05？就是有一点点对，又有一点点偏啊。看久了脖子就歪了，
这怎么有点混乱真理啊？
对呀、
啊欸。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传道人的下一代常常也是问题很多的呢。
没错，
对不对？像这个格里汉大牧师啊，对不对？
他的孩子现在不是来接续他的？
现在蛮好的，据说年轻的时候也是荒唐过一阵，对不对？
哦、真的。
在休斯顿有几位牧师小被知道的呢，他们下一代也是有可能有穿耳洞的问题啊。那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这个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呢，他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容易遭受别人的这个攻击，说你看他那个他家里那个孩子都没有管教好，你看他也在站在讲台上面，这个会不会你在这边蒙哥你有什么意见？
服事主是这样子啊，我们必须要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一点啊，你没有办法 please everybody， 不管你怎么做总有人有话讲的啦。
啊，总有人有话讲。
对，这个你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衡量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牧师跟长老都被叫做牧者啊，所以适用在长老身上的条例，应该也适用在传道人身上啊。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能够管理你的家，但是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十几岁，他有点反叛啊，是不是就表示你不会管理你的家？这也不对。
就是我也是有管理，但是管理的不是很好，这样也算有管理啊。
你当然是有管理啊。有的传道人或者有的长老，他的孩子他就是很反叛的、
对他们特别啊，你知道吗？这个教会里面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传道人他听不到的话，他的小孩子可能都有听到，所以他心里可能也替他父母亲觉得很不值得，对不对？
一般来说呢，这个传道人的孩子都会逃，就是他看见父母亲这样，往往他自己身上也有罩啊，他为了这个罩他就逃。
哦，
他常常觉得哎，我就是不要像你们这个样子。其实你说他认不认识神，他认识神。如果神对他来讲完全是不存在的话，他就没有这么反抗的这么准确，是不是？
嗯，
他根本不存在，你有什么好反抗的？
对啊，我们以前也有一集节目，我们访问一位我们休斯顿的一位牧师，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嗯，
也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嘛，是不是？
对啊，想要逃。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嗯，
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家庭失控。要往教会去，我们刚才稍微开始讲了一点点的，又被小贝打了岔了，
对吗？
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教会与主啊应该是合一的，应该是一样的，教会应该是用大卫的话讲，一块比我更高的磐石，当我遇见患难的时候，你把我放在比我更高的磐石上，当我的家庭出乱子的时候，还有一个更高的磐石，有一个更高的伯特利，是神的家，是天的门，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尤其在北美这种模式的教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不错，也是换了衣服去，但都是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摆出最优雅的谈吐。真正的问题不带到教会来，真正的问题在教会是盖起来，是藏起来的，这个很麻烦。
只有一种问题在教会呢，大家会讲，就是什么身体不好，这个会讲。其他的事情大概哎能够盖就盖。
看起来都是和乐夫妻，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那很多的问题大家摆下来，因为我们现在也比较着重说啊，以来就是朝向的神赞美敬拜。其实，在新约里面，这个观念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有待商榷了。那肯定是对的，但是所谓教会是不是只是给你赞美敬拜？那什么样的赞美敬拜是真真正正的赞美敬拜呢？是穿得很漂亮的诗班唱得很好呢，还是像雅各这样一家人在害怕恐惧里边所谓自洁啊，更换衣服，不是把问题盖住，而是带着他的本相，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投奔神啊。
嗯，
教会这方面的这个洗脚的功能就很少了，因为他既然脚都很干净，皮鞋都很亮，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好洗的，等到有什么问题了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教会里面不供应这样的环境，让你把真真正正生活的问题拿出来。
这个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当那个第一个，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你看团契也好，小组也好，大家在讨论一下说，哎，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哎，好不容易呢，这个里面有一位鼓起勇气，就是和盘托出，例如说他跟他太太之间怎么样关系，讲的这个啊痛哭流涕啊，大家都听。就这个人讲完之后呢，哎，接下来带小组或者是团契的负责人就说，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忽然就说，哎，我们都没有问题。哎呀，
或者是
这个时候
大义凛然的八股性的把这个讲出来的弟兄呢或者姐妹给他一种贴膏药的教训，把他压下去。
信心不够，你有好好的祷告，你像我们这样子，这边你看我的孩子多成才，就是因为我常常每一天花两个小时一大早五点起来祷告的结果。哎呦，那个刚刚把一切和盘托出那个，他就觉得很受伤啊。
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风气，我们今天不鼓励这样做，教会成了一个大家都把自己装扮起来把问题掩盖下去的一个市集，好像赶一个 party 一样。我们无论在团契、在查经、在主日更不用讲了啊，鼓励什么了？哎，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很安息的来敬拜主啊，或者很安息的听传道人讲道啊，回家就丰丰满满的回去，其实问题都没有解决。
哦，
我们的问题应该在教会的光照底下。
嗯，我们到教会不是来享受一个属灵的飨宴，然后大家带着满满的平安回去啊，不是这样。
一家人到教会去，这是圣经第一个图画。圣经给我们看见是这样一个情况到教会来，这样一个情况来投奔教会。到了伯特利啊，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每个人都晓得问题在哪里，每个人都晓得我们这次是火里面抽出来的柴呀，很危险的情况，神把我们救出来了，没给我烧烂了，烧焦了。
哦，
这时候谁犯了什么错，谁动了什么怒啊？这事情到底做的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已经是相当清楚了。悔改不悔改，那他这几个儿子了，相当硬啊，不悔改的。但是
还是有趣，就对了。
这个问题对错是非，全部都暴露在伯特利。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第一次啊，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呐、啊。这个筑了一座坛有没有献祭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基本上筑坛 肯定是跟献祭有一样的意义。这是雅各第一次带着他一家的人回到当初他开始寻求神，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对不对？
嗯，
怎么样把家庭带到神面前？我们自己真实的经历必须把儿女也带到这个真实里边啊，所以我们又在说了，我们在世外桃源一直有一个很长期的计划，假如主许可，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上一代的经历讲出来，神怎么恩待我们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多了，像你刚才讲的那位邱牧师，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同工小泉姐妹，慢慢慢慢呢，大家能够听见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是什么。雅各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当初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现在他把全家带到那里，因为显然这时候神要他去伯特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一些儿女啊，都没有真真正正的经历神，他们可能稍微看见神给雅各的赐福。你看拉结这个雅各最爱的妻子出来的时候还带着外邦的神像，
嗯，
就可见呢，不单雅各自己对神的认识啊，能够教导出去的有限，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圣经啊，它只是一些祖先传下来的，以撒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当年他独自来到伯特利在旷野里的时候，雅各才开始有这么一次的经历，所以他才大为敬畏啊。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罈没有大为敬畏，亚伯拉罈一生神十次跟他讲话，是不是？
哦，他比较多。
以撒是亲自在祭坛上，在摩利亚的山林上，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他的父亲，叫他不要杀。雅各就不一样了。
哎，这样越听起来呢，还真的显露出雅各的可贵啊。其实他真正跟神接触的机会，没有他的先祖来的多，可是他还是能够守得住哦。嗯，
很不简单。但是他仍然需要走他先祖所走的路，从事件要走到伯特利。不但他要这样走，他的儿女也都要这样走。而且在事件神怎么对亚伯兰显现，不见得照样对雅各显现，是不是？神曾经在伯特利跟雅各显现，现在雅各把他一家人带到伯特利来，这个叫做教会。我们的真实经历应该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子孙，神是信实的，神也乐于把更丰富的经历以及他自己完全彰显给我们。可是我们一定要有见识，我们一定要晓得来到神面前呢、啊、是怎么回事。不是像你刚才讲的很对啊，穿得漂漂亮亮打扮起来到教会里面去。可是很可惜，我们自己摸摸良心嘛，现在北美的教会父母亲带儿女去是干什么？
诶，去托儿，
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故事去唱歌，是不是到那里去悔改去经历主啊？我们根本不就不带这个期望了。
嗯，
我们夫妻有问题啊，是不是期望礼拜天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肢体在一起把这个事情解决，摊在大家的面前，不这样搞的，对不对？教会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有实际属灵功用的地方，都是很间接的，借着赞美敬拜让我们的灵可以提升，然后希望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这样过去，回家一看问题还在那个地方。
嗯，
教会变质了、
哦。嗯，所以出门前就特别交代，我跟你说，吵我们吵归吵，但是现在要去教会，你就在教会脸不要那么臭，不然人家会问我们是不是在吵架。
对呀、啊，
好不好？好，好，两个人讲，好好去完了之后回来，哈哈，现在可以开始吵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小贝，你讲这个话讲得非常传神呢、啊
嗯。
你看，我们现在北美的教会，尤其有一个习惯，一个月所谓领一次圣餐。
嗯，
这个领圣餐这个名字，我并不是说这个名字不好，可是你知道这个名字在我们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以及在我们儿女的耳中听起来，就好像实际的功用啊就不太清楚了啊。到时候也是传道人在前面念一下，大家都已经会背的经文，然后就这样传下去，吃完了有没有怎么样？没怎么样，跟天主教去领那个圣饼没多少差别，讲难听一点。主的吩咐是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什么要我们常常如此行？很多人最怕去这个头一个主日，因为很久啊，还要祷告啊。
诶，真的吗？我还听过有人就是只去那个主日的，因为那个主日他、
哦、
真的啊，说这那个吃的呢就觉得很平安，觉得那个东西呢把主吃到身体里面去，接下来这一个月主一定会保佑我，让我一帆风顺，所以我什么主日都可以不去。第一个主日因为有吃这个饼，我非得要去不可。
所以我说这个就很像天主教了。
嗯，
你知道在墨西哥不是很多人非法移民要偷渡到北美来吗？对不对？ 那边境的城啊，那些天主教的教堂啊，都有专门替这些预备要去出生入死的人所举行的弥撒啊，替他们额头上画十字架，给他们吃饼啊，为他们祝福啊。
那美国的边境警察就专门躲到那个那样的教里面去抓人就好了。
基督徒很多这样的心态。其实波饼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为什么在教会要常常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纪念我什么？纪念我，我们以前也讲过，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一个人拨饼纪念主。
一个人还拨什么饼？一个人就直接把那块饼一口塞进去就好了。
为什么拨饼一定要弟兄姐妹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拨饼，或者说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饼杯面前，不单是让我们得平安，思想主的恩典有多么大，很重要，甚至可以说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家人之间的问题要解决啊。你不能说我们两个有纠纷，我心里面对你怀恨，我们现在一起吃主的饼，分主的杯，然后回家继续吵架，这个就叫做吃喝自己的罪。因为你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什么叫主的身体？为你死也为他死，主怎么样赦免我们，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一定要怎样彼此饶恕。你看早上不禀，下午开执事会，那个长老执事牧师吵成一团，这像什么话？教会不正常了，这不是神的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注重讲道、赞美、敬拜，我们不注重，我们忘记雅各家第一次来到教会是怎么来的，带着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问题摊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敢再讲话了。以后他的儿子虽然不像话，但是至少没有再这样嚣张下去了。没有嚣张到这个地步啊，随意杀人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啦。
其实还蛮多可以讲，还蛮精彩的。
它是很精彩，就是看你
钢盔。钢盔今天忘记带钢盔来了。
没有关系啦，有人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请他跟你一起拨饼就好了。
我整块都给他好不好？
真的，你知道从前老一辈的中国基督徒真的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很好的。
哦，就是吵架的仇人就是叫他一起来拨饼就对了。
不是仇人，我们有意见，这个意见都要摊出来讲，谈完了我们大家一起拨饼。这个拨饼一切都要过去了。每一次从主的桌前、主的饼前下来，每一次从教会回来，实际上我们去教会，我不是说每一次一定要这样拨饼，而是我们来教会真实的意义就是来纪念主啊，让我们过肢体的生活，就是手不能跟脚打架，彼此和睦，彼此劝诫，彼此勉励，彼此相爱。这个来到教会，这个彼此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他不是在讲来到教会敬拜敬拜敬拜，那个比较是旧约的思想。新约的思想，你对神的一切真诚是在你对弟兄姐妹的身上表现出来，在你们夫妻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你不能父亲跟儿子冷战，丈夫跟妻子冷战，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赞美敬拜，回家Sunday的衣服漂亮衣服脱下来继续宾容相见。这样子的教会，你赞美敬拜再好，已经失掉那个教会最基本的功用，没有彼此洗脚、彼此鼓励、彼此服侍、彼此劝诫的功用，通通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接纳，大家不诚实。对，听众朋友，这个我这样说好了，忠言逆耳，这不是我讲的，而是你看看这段话是不是这个意思。雅各家怎么第一次到教会去？我们应该带着这种心情。
有点老生常谈呢、
这是冒生命危险的，这不是
冒生命危险，
大家根本没有这种想象力，你知道吗？真的，我们现在来教会就是行礼如仪。哎呀，没有这种
人都不喜欢改变嘛。你现在改变一个东西，要么大家一起变，要不你一个人开始变，你们搞了老半天，最后
所以你就说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呢，就是要跟主交账，这种事情一定要交账。这就是圣经里面讲说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是很可悲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叫他教会，要叫他教会，这种功用一定要被恢复在里面的。别人改不改跟不跟那是他的事情，我们要这样去做， 要把这样教会彼此洗脚的功能真实的恢复在我们中间，不是因为别人会发落，不是因为这样可以做得起来，不是因为大家都愿意改或者不愿意改，他们通通不改，我们还是应该这样活在弟兄姐妹中间，因为我们是服侍主的人，对这些事情我们要交账的，这是神的家哎。我们大家这样假冒为善，让神的灵没有办法真实的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真以为神不会为这件事情问我们吗？不要每个主日进出教会啊，一切的问题都还在那里。
进出教会
真的吗？进去出来还是一样，回家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这样子啊！我们是轻慢主的身子，
所以要是问题没有解决，就待在那边，直到问题解决才能够回去。
好办法。
嗯，
教会不要12点钟结束，1点钟大门就关掉，有什么事情摆平了。这是一个更高的磐石。当时主对雅各的话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如果伯特利失掉了这个功能，那我们去教会干什么？就是去做一个礼拜，求一点平安，这个很可怜的。家里有问题，神给雅各的建议是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翻成今天的白话，家里有任何的问题，到教会去，住在那里。把一切的事情摊在主面前，在肢体中间，在弟兄姐妹中间，能够好好的检讨，能够好好的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主的爱遮盖我们。我跟你讲，教会不复兴才怪。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